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讲第三讲啊，无生无碍的智慧。对，就是这个真见大师呢，他所谈的第三啊，也就是这个第二周啊，就谈到这第二个这部经的第二个大的单元。那么这个单元呢？他要谈的呢，就是无生无碍。什么叫无生无碍呢？你今天一天生活，你是不是觉得没无碍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说生平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也没有哈、啊、去这个。生出了很多啊，这个贪嗔痴慢疑的东西，也没有贪啊，我们啊生出了很多的烦恼，我们叫无生。人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啊搞塞糖哈、啊，就是容易自己一直的生出来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过去哈、啊、临近。中的这个临济义贤临济大师哈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你依恋哈，那么歇处，那么换作菩提树。说你啊，内心里头歇处，歇下来，歇什么？不是叫你不做事情，也不是叫你不工作，也不是叫你不读书不努力。歇处有个歇脚处，意思就是说，我工作，可是我在这里面没有浸染，没有执着，不起分。”不在这个地方跟人家比较，不在这个地方自己啊，这个起了很多的这种这个竞争啊的这样子的心，那么叫一念歇处，这个一念歇处叫换作菩提树，你一念不能歇处呢，它算作无明树啊，这一念歇处呢叫做菩提树。啊，我们不讲说菩提树，菩提树吗？他说一念歇处叫做菩提树，一念不歇处呢，叫做无明树。什么叫无明呢？无明就是有很多的烦恼啊，到最后事情看不清楚，然后还走错了路啊，这个心情上啊或者情绪上有很多的障碍，就是我们说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无生无碍的智慧，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能够工作，可是我们也知道做完了以后做得恰到好处，也不增加一些东西，那叫无生。无碍，我们做了，我们生活我们没有障碍。有的人就讲说，怎么会没有障碍？一天工作里都要解除很多的，要破除很多的障碍，才能够把工作做好。可是你破除障碍以后，能够得个歇脚处，那就没叫做无碍啊。所以我讲一个我们平常的一些道理给各位听啊。过去呢，有一位这个年轻人，他跟我谈他心理上的问题。他跟他的母亲呢，这个有激烈的冲突，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敌意，不好的过去的经验都存在着。这个年轻人成绩很好，读的也很好的学校，但是这个他来跟我谈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要认清一件事情，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你已经是一个大学快要毕业的人，那个时候他快要毕业了，我们都快要毕业的人了，你的母亲哈、啊、他情绪多么不好，或者是他你跟你过去你跟他怎么冲突，那是过去哦，现在你很久都没有回去看你的母亲，但是光是不去看你的母亲这件事情，日子久了， 你就会形成一个东西在那里。你说我很想去看它，可是我又不敢回去看它，因为它毕竟还是你妈妈，你还是她所长养大的，你是一个的啊，安尼了了了了大汉的，你还是要去看它。我跟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：“是哎，我也是有这种感觉，可是我回不了，我不敢回去。我回去了以后，他如果他又像以前这样对待我，我可能又会发脾气，再爆发。他如果还是讲那样子的啊，这个训斥性的话，或者是讲那种话，就会对我产生一种很大的一种贬义的话。”那我可能会发脾气。我说，年轻人，你听我说，你要好好去做一件事情。你是一个学科学的人啊，这个脑子就像一个电脑，就像你在做这个软体的写作一样。这个电脑里头，你灌进去了一个新的软体，这个电脑就有解决那个新的问题的能力。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写一个新的程式，然后把它灌到你的那个电脑里头去，它就能够处理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早就有准备，你准备的时候回去的时候，不管他怎么讲，妈妈怎么讲，或者妈妈把过去以前哈他所担忧的哈事情一次挖出来，全部哈通通都把你骂了一顿，你无论如何内心里头保持着，你再怎么样骂我，再怎么样贬义我，再怎么样说我，我就是跟你点点头说是我会改进。妈妈，你不要那么生气。那么这件事情叫人际关系，你跟你的最亲的人的人际关系缓和了，你不在这里面再去增加别的障碍，而且你开始有了这个软体了以后，你以后要去解决你跟你老板之间的关系，你要去解决你的直属上司的关系，你就是你的将来的业务上哈交往的人，你自然而然你会有一种新的态度去解决这些问题，所以你的事业会做得很好。他听一听，他说：“嗯，好像是真的。”我说：“你愿意不愿意去试试看？”这就是功课。他跟我谈的也很怎么样？他说：“我跟他说这就是功课，你要不，你肯不肯？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一样，你要跟你的母亲做到无声无碍，不在里头加添任何东西，因为我们假想他怎么样。”啊，加添很多东西，又加添一些障碍，就很大。你要他无声无碍，不管他把你破口大骂，也是无声无碍。你去试试看，你只要成功，你这个成就就写就，这个成就在你一生会很大很大，对你很大的帮助。但是，我跟他说了半天，他第一个礼拜、第二个礼拜来的时候交白卷，他说。真的有困难，为什么？有障碍啊！我知道，我看着他或他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就可能又会惹毛。我说是啊，所以你要去再来一次，你再给你一个，我又跟他谈了一次，你再去试试看。那终于说动了他，再去做了一趟，他真的做了。我说你现在成功了。你这个程式已经开始写出正确的程式出来了，因为你虽然有时候还会过去的一些经验还在，可是你却让它不发生作用。你现在在没有作用的时候，你这个新的程式里头没有过去的东西干扰来了，你一定可以处理得更好，你要继续下去。这个人他做了一些努力，他后来他跟他母亲的感情改变了，他啊，这个后来他自己也觉得在人际关系上，也改变了很多。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。人都是这样子的，只要我一看到你， 我心里面就生了恨，就叫生。我只要跟你来往，我就有障碍。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？很严重啊。我们再看，不是忍而止语，我们去处理事情，乃至于处理自己的生活作息，你都有一些你自己的成见，有一些偏见，甚至有一些障碍，你也处理不了。那么好，那什么叫做佛呢？佛就是无生无碍，没有障碍，这就叫做佛。所以你知道，在我们学佛的人啊，我们的修行，我们的努力，就是这一点，它也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清净心的所在。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讲，上个礼拜谈到什么呢？谈到就是说，五蕴本如来藏，但却不是如来藏，是不是？色受想行识这个人生是从如来藏那个地方，因为它有了它，它才有可能产生我们的五蕴身。七大本如来藏，就所有的这个山河大地也是从如也是如来藏啊，但却不是如来藏。我们的啊十八界就是六根、六识、六尘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六根产生的六识，以及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的啊前尘、前进，这些东西也本如来藏，你不觉得吗？你因为要来听佛法，所以你就来到了华藏讲堂，你的心你来了这里，一念这个懒惰，那可能就好几个礼拜不必来，就是是你的心事在决定你。可是这个心事里头却有一个如来藏在那里，你如果没你本来本如来藏，可是我们生活里头有如来藏来觉照所有一切，可是我在觉照完了以后的这些资讯，我却执着在我的资讯里头，然后我觉得今天有事情我不能来，今天我很疲倦我不能来，今天我觉得朋友碍于面子我要去做什么事情不能来，所以人就开始在这个地方起了种种的，我们开始执着在资讯里头了。那么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从如来藏来的，可是你执着在如来藏的东西以后，如果你没有如来藏本身的觉照来澄清它的时候，你做事情就没有办法清清楚楚的把事情啊处理得很好。所以既然本如来藏，可是我们的人生却不是如来藏，但是这两个是不二的，分不开的。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最后欧兰他们呢就最这一个大的领悟呢，就我们后来就啊看到他们的战佛，那个战佛就是后来佛门的开的这个早上的寇中句，对不对啊？从这是这就是总持妙哉总持，是不是？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唱起的，大家都唱了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就是那个不动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那个前面的续到这个地方来，今天我们要谈这个无生无碍的智慧，你想应该知道，就是它的延续，它的延伸，在谈这个东西，谈这个这一个无生无碍。我们不断的用我们的如来藏来觉照我们的人生，可是我觉照完了的东西，我去处理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不能够本末倒置啊。那么我们来看，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听过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公案啊，说这个梁武帝哈、当达摩从广州上岸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个南方的梁啊，那么梁武帝呢就啊，后来就对吧？这个把他请他来，当时呢，智公呢就跟他讲说：“你一定要请他来，要把他留下来。”但是梁武帝见到这个达摩的时候，他对达摩啊问的问题是问什么呢？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圣地第一义？ 他问他什么是圣地啊？第一义，什么是作为一个啊成佛做主的圣地的最终就第一义要义？他问的是什么叫圣地，什么叫啊圣贤？结果达摩给他回答是什么？他回答是波然无圣，是宽阔明朗，没有圣，无障无碍，没有圣，指的是指这个。所以你在禅宗里头很多的对话，你看起来为什么禅家禅僧啊，他花那么多的心血要来读这部经，其实从这部经里头得到很多领略，果然无圣。我记得我给各位讲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故事的啊，过去有一位这个女士，她突然间她生病，就脱体了，往生了，脱体了，她脱体了，她后来又回养，然后她说什么呢？人家问她你去了哪里？她说我脱体了，但是我看到了观世音，也看到了阿弥陀佛。我说哦，那请问，他说他们问我你是谁，阿弥陀佛观音菩萨问他你是谁，他说我叫某某某，他说我不是问你俗家的这个名字，我问你是谁。他跟他讲说我是一个大官的夫人，他说我也不是问你这个，我就问你是谁。他跟他讲说我是三个小孩子的妈妈，那我是一个妈妈，他说我也不是问你这个。那么看这个样子你平常都很认真修行修行，但是你还是没有掌握啊，你还是没有发现，我再给你机会好了。然后他就回养了，回养了以后他就拿这个问题就问他的师父，问他说到底我是谁。他的师父跟他讲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极静。无常哎，连母亲这句做母亲这个也是无常哎，你只要离开了就不是亲子关系了，那个戏演完了，只要离开了你就不是官夫人了，诸法无我哎。他的师父跟他讲的就是三法印的意思，所以你不可能啊拥有什么，最后这些东西都要放下。所以当这些东西都要放下的时候，你还注意一件事情，你真能放下的时候是无障无碍的，你得个歇脚处的时候是无障无碍的，但是无障无碍就时时刻刻是光明遍照的，那就是为什么那个善财童子最后啊，他53参参到了这个弥勒菩萨那里的时候，弥勒菩萨弹指之间那个门开了，他进到哪里去了？进到了弥勒的那个楼阁里头去了。他看到什么？看到那个本体世界是一个活活泼泼的，到哪里都有文殊，到哪里都有普贤，到哪里都有善财，无障无碍。我们是不是这样在生活？我们会不会一点小事情就一直心里面都想不开？我们会不会因为有一点点这个啊不如意，我们整天都是 被他锁住，那就是凡夫，就是有种种烦恼，所以叫无明处，因为你不能得个歇息处，能得个歇处的，那就叫做菩提，叫菩提树，要不然一转就变成无明树，所以整天都在无明之中，你不觉得所有的痛苦都从那里来吗？那么我们了解了这部正以今天要谈的这个单元，它啊，这个要来我们来看，就是富罗那弥多罗尼子，就是满池子呢，他就请问世尊，他说啊，请善为众生啊，敷衍如来第一义谛啊，请你为我们以后的众生给我们讲讲啊，这个世界的真理，如来本来。如所从来，无所从来的第一义谛。这个讲如来，那就这个龙树菩萨是讲得很清楚啊。龙树菩萨呢，你看他既是从他的最主要的那个这个根据呢，就是从啊他在著这个《大品般若经》的时候。龙树菩萨把这个东西解得很清楚，但是真正把这两个东西如所从来跟无所从来结合在一起的，那是成观大师。哎，成观呢在著这个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他提到过这个问题：如来，如来者，如所从来，无所从来。如所从来的就是你现在有的这个无蕴色身，你的因缘。你的种种的自己所面对的这些东西都叫做如所从来，每一个人注定如照你自己如所从来来生活，你不可能变成别人，你也不可能把自己生活成别人那个样子，你不可能，你注定在座每一个人年龄都不相同，你也必须如所从来，年轻人在年轻人那个地方，可是老年人退休了，甚至于更老了，也必须要如所从来，自己要认识清楚如所从来，即使到了年老了走不动了，也要如所从来，自己知道自己是已经慢慢走不动的人了，那是如所从来。可是无所从来是什么？无所从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每一个人都具足的那个如来藏，是不是就是那个啊无在不在的，就是这个过去图林玉和尚所讲的，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劳关锁，今朝沉浸光身，照破山河万朵，就是那一颗明珠嘛。那个明珠呢，也就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所谈的那个明珠嘛。是哦，那么所以这个满池子呢，他问这个问题，然后他们接下去要追的问题是：一切根尘因界处，也是我们刚刚讲过，说我们的身体，乃至于山河大地，乃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记忆种种，这些如来藏啊，都是如来藏清净本然，都是如来藏，在那里都有如来藏，不管你是富有或者是贫贱。不管你是社经地位高或者社经地位低，不管你收入多或收入低，都是本然清净的。是穷的人在穷的那个地方还能够领受到他的快乐，而且他还有智慧去面对他的苦难，那他是本清净性。富有的人他必须在富有人前保持他的清楚，不能因为富有而走错了路，而做错了这个判断，所以皆如来藏清净本然。这个我已经了解了，就是那云何护生山河大地，诸有为相。那为什么这个山河大地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如果这些本来就清净，那我们的因诸界本来就清净，那清净那么本来都好好的，那为什么又有这些山河大地？我们人生生活的这个山河大地又怎么样？ 又如何啊？那么这个如来呢说啊，地水火风啊，本性圆融，遍诸法界沾染常住。那么这两个他们是怎么样遍诸法界？那地水火风又怎么样能够互融的？问了这个问题，等于主要是在问人生观跟宇宙观，也就是这整个的一个存在到底他们的结构是什么。我们来看，要了解这个东西，我们去查查临济录里头，临济大师有一段话讲得非常精彩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你一念心疑啊，被地来爱，你一念啊心起疑，疑啊啊，怀疑的疑，这个疑啊，就是也有表示怀疑、不安、焦虑，都顺着疑，那就被地来爱，就被地这个因素来障碍。你一念心爱，就被水来逆；你一念心起的爱、贪爱、贪执的话，那你就被水来逆，水来淹啊，水。就好像在水里头，溺在水里头就被水淹一样。你一念心嗔，你一念心起了这个嗔怒心，你一念心嗔被火来烧，你就有如火来烧。你一念心喜，你心里面现在很喜啊，这种喜不是那个禅二禅的那个喜乐的那个喜，这个是一般的啊内心里的那种欣喜。那被风来飘，你就被风这样飘着走啊。所以地水火风啊，它所表示的也得表示我们心，然后我们的心跟这个啊山河大地这两个这些东西的这现象是，当我们开始在啊生活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啊有了疑啊，有了这个爱，有了嗔啊，有了喜啊，就内心里头有了种种的这些波动的时候，然后它就不能够互相相融，它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些困扰。各位，临济这么说，但是他的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呢？他说的这一段话最根本的问题，佛陀他怎么说呢？你看啊，我们在三十七大品的时候给各位讲过，你说这个啊，这个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那你谈到观受是苦这件事情，你知道为什么叫你看到受是一件苦的来源？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想去受。你只要受过一个好的，接受过一个好的感受的东西以后，你没有这个东西就不行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研究我们现在的脑子里头，我们讲我们的脑子只要有一个我们的脑子有一个基本原则，就是我只要这个东西来，我感受到好的，我是屌屌啊。以后没有达到这个受的时候，我会不舒服。我希望不断的拿这个受来，所以所有的苦都是从我们想要受而执着在受里头而产生的。那我只要有受的时候，就会产生贪爱；我要受的时候，不好的受的时候，我就产生怎么样？愤怒、嗔怒，是不是？那我只要感觉这个受不好的时候呢，那我当然也会产生了这个疑，是不是？不安、焦虑，我当然，我这个受继续来的时候，我当然喜，所以我继续想要去争取那个喜。所以那个毒品只要一用上去以后，它为什么很不容易戒？就是因为这个脑子本身它会这样子，有时候戒了不久以后它再犯。那、啊、所以，这个我是很喜欢啊，我是会喝茶的。我的喝茶是因为我的茶农朋友啊， 他把我教的，我这个嗅觉哈，尝，我是很在行的。但是，我有一天忽然发现，茶太在行不行，你会找不到好茶子。所以有一天，我的小孩子拿了咖啡回来，他说：“老爸，这个咖啡是非常好的。”我跟他说：“谢谢你，这个咖啡啊，我收下来了，我会拿去送给别人，我不再喝咖啡了。既然是很好的，我就不喝了。为什么？你要知道，观受是苦，它就来了。所以，人只要开始，你们能一修行的上不了解这基本的这些方基本的道理啊，三十七道品的东西，你没有了，你就没有办法了解什么叫无生无碍。你要了解它，你才会知道哦，我在这里哈、啊、不增不减啊，不在这里不起障碍。你要一定要掌握到原来的基本的教法。所以我们在三十七道品里头会要给大家强调这个问题。你要知道观身是不净的，你要小心你的身体是一个那个净的、啊、就这个身体是不断在变动的。你只要听一点人家好听的话哈，您的那个身体里头那个传递的物质马上就变得很爽。只要人家讲一句坏话，你听起来会不爽的，或者跟你的意见不一样的，你的脑子你就马上变。你本来刚刚听人家讲赞美你的地方，你的脑子很爽啊，在某一个区块里头你看到它红了，可是马上呢啊，这个你的投诉惹你生气了，你又另外一块地方红了。你要知道人的身体，而且它改变的时候，身体的血液化学平衡马上改变。所以我们看个报纸，看个这个电视看完了，心里面觉得那个人讲那个话我就是听不进去，你就是只有那个听不进去很不爽，然后咔把它关掉那一刹那，你知道你的心里头就是不净，变化很大。我们要清楚，所以基本的教法就告诉我们，你的身体是其实是真的是人心为为，道心为为啊，你这个身体是变化很大的，所以要了解自己有一个觉察，知道说哦，我不能够这样子被这个周边的这些情境拖着走，那我们的身心当然就不平衡，身跟心都会不平衡啊。那是观身不净啊，观受是苦，请记得，好吃的东西哈，你吃多了以后就找不到多少好吃的东西了。你去看吧，好看的东西多了以后就找不到好看的东西了，一定要这样。所以名牌用下去了以后，那也会中蛊，一样会的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佛的一个基本的教法啊，他很清楚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也去了解，能够去用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他讲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如来自信，如果你这个如来藏，你我们不会被这些成见，不会被这些念头无明给藏住，这个不生无生无碍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如来藏自然就光明遍照。好，那么所以是光明遍照的时候，是不管是地水火风四大，或者是地水火风空见识七大，这部经讲七大，就是你所现象世界，它仍然还是在这个现象世界里头，用七大来表示现象世界。这个现象世界里头，你仍然还是了了分明。那么来去自由，我们常常是掉在一个不自由之中的。我一个老朋友跟我讲，他说：“我跟他讲说，我实在有时候也很想回去乡下住一住呢。”我的老朋友跟我讲， 他们说我回去乡下住过。我要告诉你，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乡下哈，听晚上听那些吵妹啊啦哈，各种东西这样一大早一大晚啊那吵的哈，那我们觉得它很安静。你现在回去住住看，吼，这鬼啊嘛，还吵妹改了擦干净不在那困。所以你要注意的，山河大地的变化是你觉得安静不安静，是跟你的心有关系的。因为你来这边，你住在一个地方，你觉得你可以控制一部分的东西，你晚上可以安安静静的睡觉。所以现在我告诉你，如果说我们现在电哈，无论如果大家冷气都要关掉的时候，你看你有多痛苦。我敢这么讲，这个房间如果没有冷气了以后，就用外面那个温度的话，我们谁也坐不住。观受是苦啊，你有了以后就会这样子啊。那佛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，一切都是从这里来。你开始取了这个分别心，开始有了比较的时候，说所有的你就会执着在这个情境之中。所以一旦执着在这个情境之中，我们那个本如来藏的光明就慢慢的就被掩盖，然后我们整天在追求的就是这些东西了。那么我们来看他怎么样来开示啊？开示根本之意呢，那么他告诉我们是真正的问题是觉上加勉，对不对？成有为法，也就是你本来觉照他，可是觉照完了以后你去执着在那里，你也很聪明的去分别这个好这个不好，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，这个有面子那个没有面子，这个有地位那个没有地位。你一开始这样子的时候，觉上加勉，那妄为明觉，你的所有的妄，内心里头的烦恼，内心里头的，所以刚刚临济大师所讲的哈，那个这个所谓的我们的一些这种贪爱啦，或者是愤怒啦啊，那么这些对一些东西的一种这个坚持而不放啦，也就是你就得不到歇脚处了，因为到处都变成啊这个非常炙热的一个状态了。所以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在人间长夜宇宙暗暗，谁起以光明呢？就佛陀起以光明。所以我们在唱三宝歌的时候，你唱的时候，你每一次听完了你再唱三宝歌，你应该都有很深的领悟，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领悟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答佛呢，答富罗那怎么答？但如如所言，清净本然啊，因何呼声山河大地呢？如来宣说啊，性觉妙明本妙啊，本觉明妙，本来性觉的时候就是那么样的活泼，那么的觉照。可是我们的本觉本来的觉是那么的清明，那么样子的这个独独当当活泼运用。但由于觉上加明啊，那就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，就产生了我们很多的虚妄东西出来了。觉非所明，因明立所觉啊，本来就是觉的。如果是本觉，本来就是妙明的，但是这个觉绝对不是所明。我们的本觉可以照亮周边，看周边的一切事理，对吧？我们透过这个觉来看周边的事理，但是看完了周边的事理以后，这个周边的事理却不是你的觉的本身。可是我们一旦执着在那些事理里头的时候，我们就执着在外，就忘掉了自己可以不断继续照明的那个部分了。所以我们在谈道德教育里头，我们有一个向度，就叫做把，如果从小就把小孩子教他这样才叫有道德，这样没有道德，这样才叫有道德，这样就没有道德，那有道德才好，没有道德不好，那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，他会产生一种固着在道德感里头。那一定你会这么讲说，那很好啊，可是他只能够适合你告诉他的那些东西。他如果到另外一个环境里头去，他就没有办法做道德判断，没有办法啊。所以 道德的教法是除了告诉他这个对这个错之外，还要告诉他什么呀？告诉他一个判断的理由，是不是？还要告诉他你怎么去做把一件事情把它判断清楚，你要不想啊，要懂得要怎么想，而且你要讲理，那这个道德才会变成说他可以做自由判断的，否则的话他会变成道德强迫症，就是一直用他啊所执着的东西来看所有的一切，那我们称为叫道德强迫症，那就是他只能够那个东西。我们人是很容易陷在一个意识形态，然后失掉了智慧。你去研究所有的历史文化的这个脉络，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真的产生这个问题。一个东西出来了以后执着在那个地方，那每天只执着在那个地方，就忘了它还有一个本来可以觉察的觉啊那个部分，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。那么所以因这个名而产生了这个所啊，那么所计妄力呢，生如妄能。你这个你一旦啊把你所明的东西变成你的东西，你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那你就产生了妄能，就是你一直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原来那个啊清净觉察的那个部分，就慢慢就失去了啊，就好像啊。我们这种情形呢，哈、啊，这个就好像说啊，任水中的影啊，镜中的人为自己一样，如是扰乱，相待生老，老久发沉，自相浑浊，由是引起尘恼烦恼，起为世界，尽成虚空，虚空为同，世界为异，那皮无同异，真有为法。也就是说，这里面有种种的啊不同，那我们就在这个不同里头去计较，那个东西全部都是有违法，而我们本来可以明亮的觉察的那些东西，就反而没有了。你看那青少年，你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都是每天都是在看，说都常常会计较啊。如果你不给他穿制服的话，他是很容易计较说人家穿什么我要穿什么，他回家那这父母亲就很难做了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有名牌，我们家没有名牌。其实青少年最好还是有一点啊，有一点这个穿一个至少有一个限度的一个规范才可以，要不然的话连环保名牌他都会悲剧。现在不是在流行连环保那个带都变成名牌吗？是不是他都会弄出来？所以他会比较。那为什么会比较？起先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现在大家拿这个东西来比较以后就有了。所以你的头发不管以后，你现在看到学生的头发哈，有那种刺猬头哈，这样子对不对啊？有各种不同啊，染的哈，他恨不得比我们老一点呢，他还把它染白的呢哈。